射飞逐走发折，经期填穴覆巢伤胎破卵。太和南富村有个人叫王公选，凡是偷盗牛的人，将牛牵到他家，给一点价钱，他就将牛杀害了，杀死的牛无法计算。后来被人告到县里，重加惩罚，将刑具套在脖子上示众。他对人们说，前天晚上梦见一位妇人披散头发，告诉说身上怀着胎儿，请求延缓一下死期。突然觉得有人敲门，牵着母牛来到。王公选说道，昨夜向我托梦的人，莫非是这个畜生？只见母牛流着眼泪，双膝跪在地上。我生气的一刀砍杀母牛，剖开牛尸看，果然腹中有一个小牛犊。今天遭受官府的刑罚，一定是这头牛报复。说完话后，疯狂呼叫，心中疼痛欲裂，叫声像牛一样，半天就死了。一刀子母立时卒，披发苍黄梦乍呼，岂缓须臾偏砍杀，岂容而死缓须臾。宋真宗到汾阴祭祀，一天看见一头羊倒在道路左边，他奇怪地询问，随从的人回答道，今日吃饭时杀了他的羊羔。真宗听后面色凄惨，不太高兴，从这以后不让杀害羊羔。俯卧推恩枕雾情，道旁杨志亚哀鸣，玉盘片片高而肉，暗有雌魂哭子声。白龟年曾经走进神仙洞府，得到一本用纱绢装订的书，能够分辨禽兽语言。一天路过潞州，太守知道他的能耐，请他与自己谈话。正好部下赶着30只羊到了大亭下，其中一只羊用鞭驱赶，不肯行走，并且悲哀呼叫。太守说，羊在说什么呢？白龟年说道，这只羊说肚子里有只羊羔，将要生产，等到产下羊羔，甘愿就死。太守于是留下这只羊试验，随即果然生出3只羊羔。李思义说，禽兽的语言即使不能够分辨，但是他们的喜欢和悲哀是可以立即分辨的。动物爱护它的胎儿，和人类有什么不同？所以，对待怀了胎的动物，应倍加爱惜。人羊转孤俱荒唐，针线银袍里暂黄。羞怒行驰边见血，为儿一步一回肠。益阳的方家墩村姓吴的人，他家的狗生了几个小狗，他让仆人拿着小狗腌沉在河里，仆人私下煮着吃了。狗跟在仆人后面，看见了这种情况，悲伤吼叫，用头撞在木柱上死了。村里妇女说道，那只狗还爱护它的小狗，何况对于人呢？用水淹死女婴的风气逐渐灭绝了。母魂惨痛绕刀盘，逆女滔滔欲晚难，修薄无儿心木石，村姑片语且回栏。孟窥长着人头鸟身，他的祖先为于氏训练各种飞禽。夏代末年，人们开始吃蛋卵，孟窥离开夏国， 凤凰跟着他走了，停留在丹山下，距离九嶷山还有18000里。这座山长着许多竹子，高达千仞。凤凰吃竹子的竹笋，梦窥吃树木的果实。丹山木石足忘机，士为农时谷未稀。莫为玉团非肉食，未开混沌满身饥。太仓刘家河在明代永乐初年建造了一座天妃宫，用僧人管理香火。一天，僧人从外边归来，看见饭锅里煮了两个蛋卵，都快要熟了。向童子问蛋从哪里捡来，童子说道：“从鸟的巢窝里取来。”僧人命令童子将蛋还回鸟窝。童子说道：“蛋已经熟了，即使还去也没有生命了。”僧人说道：“我难道还有希望使它生育？只是为了免除母鸟的悲伤鸣叫罢了。”后来几天，突然飞出两只小鸟，僧人很奇怪，让童子去看鸟巢。果然是前几天诞生出的。鸟巢中有一块长1尺多的木板，五种颜色交错成纹理，香气很浓厚。僧人拿下它供在佛像前边。后来日本人来朝贡，船只受到风的阻挡，在刘家河停泊，入寺院上香，看见那块香木，问价值多少。僧人胡乱答道：“这块香木是太监镇三宝施舍的，供在佛庙中，怎么敢卖价钱？如果能够建造起后殿的观音阁，应当送给这块香木。”日本人说道：“我难以长久停在这里，愿意按价买取。”因此给了500两金子。几年后，日本人又来朝贡，访问以前的僧人，他已经死了，便留下金子做以供奉僧人的徒弟。僧人的徒弟问这种香为什么是宝，他答道：“这是仙香，燃着它能让魂魄还到身体，这就是枯州所生产的还魂香。”有个书生每年滞留在考场，每天晚上呼叫上天质问原因，他梦见神仙告诉他道：“富贵没有侥幸的原因，如果不是祖先积累善德和自己做好事，是不会得到的。你想取得科举的功名，不如勤加修炼，积累阴德，而阴德又以放养生灵为最大。”书生答道：“我很贫穷，哪里有财物帮助生灵？”神仙道：“佛经上说，鱼子不经过盐水浸泡，3年以后还可以活下来。只要碰到煮鱼的时候，将鱼子投到水里，就保全无数生命。哪里一定需要钱财呢？”书生醒后，尽力奉行达3年之久。他又梦见神仙说道：“你救活了许多生命，名字已经写在金榜上了。这年科举考试，考举了乡试第一名。”《物本立命录》写到施于山先生放鱼子的方法：看见人煮鱼时，把鱼子轻轻取下来，不要放进盐水，将鱼子摊放在草上边或瓦上边，等候水气快干了，就将鱼子放进河中。如果恐怕被其他动物吃了，必须将鱼子浅浅埋在水边沙泥中，但是不能离开水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把干净松软的细泥和鱼子拌在一起，晾开放在稻草上边，投进河水中较浅的地方。 动物的生命太多，没有比这更能保护的了。具有仁德的人们要多加留意呀、啊。施于山先生讳名润章，江南宣城人，是清代顺治乙丑年间的进士，官位达到侍读一类。